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61集。这第二份诏书的内容，刘秀不用看也能猜出个大概来。皇党身为使节，却还蒙在鼓里，美滋滋起开诏书，抑扬顿挫地念将起来。诏书之开篇，不外乎一通官方套话，对刘秀大加褒奖，劳苦功高，忠心耿耿，运筹帷幄，为国除奸，诸如此类。总之，能说的好话，一句也没落下。套话念完，皇党突然卡壳起来，握住诏书的手不自觉地开始发抖，停顿有请才敢继续往下念，声音却难以克制地站立着。诏书最后赫然写道：萧王接诏之日，西霸所领之兵率各有功之将诣长安。皇党一字儿一字儿念完，已是一身冷汗，双眼越过诏书，乞怜似的望着刘秀，就怕刘秀一生气将他吊起来打，乃至于按倒了杀。试想，刘秀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击败王朗，攒下十多万军队的家当，你朝廷想得到没？仅凭一纸诏书就想要刘秀放弃兵权，老老实实的到长安去做御工？出乎皇党意料的是，刘秀看上去非但没有生气，甚至还有些欣喜，接过诏书打着哈哈道：久在军旅，早生倦意，我当年曾在长安读过四年太学，也早就想回去看看了。皇党长舒一口气，想不到这趟与虎谋皮的苦差居然完成得如此顺利，然而心中依然将信将疑，于是仔细揣度刘秀的表情，希望可以从中看出端倪。刘秀只是笑着，其笑无可指摘，却又分明经过加密，不能测其高深而已。然而又有谁知道，要经历多少沧桑和动荡，躲过多少阴谋和暗枪，才能修炼出这样一张加密过的脸庞？而当一个人能够用脸将心隐藏，我们究竟是该赞其道行，还是该哀其忧伤？再说皇党身为朝廷使节，每天在邯郸大鱼大肉，但没过几天便愁上心头。刘秀答应的挺痛快，却一点动身的动静也没有。皇党壮着胆子催促，刘秀打着哈哈道：皇兄莫急，长安我是一定会去的，但这事儿你也知道，得分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便是先要裁军，裁军却不能匆忙，必须慢慢来。你想啊，一下子裁掉这么多壮丁，万一他们投贼怎么办？那不是又给朝廷添麻烦了吗？皇党于是不敢再催，催急了又担心刘秀会把他吊起来打，乃至于按倒了杀。再说朝廷这边，见刘秀迟迟不动身，于是任命苗增为幽州牧，韦顺为上谷太守，蔡冲为渔阳太守，即日便到河北上任。朝廷这三起人事安排明显仍是针对刘秀而来，而且直逼要害。刘秀之所以能够击败王朗，离不开幽州，尤其是上谷郡和渔阳郡的鼎力支持。苗增、韦顺、蔡冲三人一到任掌权，就等于釜底抽薪，断了刘秀的后路。此时主动权看似完全掌握在朝廷手里，你刘秀不来长安不要紧，那我就先端掉你的大本营。不服吗？不服你就反呢。朱伟和李毅驻扎在洛阳的30万大军正虎视眈眈，只要你敢反，立马过黄河来收拾你。你既不反又不肯来长安，企图靠拖来蒙混过关，那也未免太天真了。 等苗曾、韦顺、蔡冲三人控制了幽州，又有谢公在你身后，你照样是瓮中之鳖，不怕你不就范。朝廷步步紧逼，刘秀唯一的应对就是躲进邯郸赵王宫里，做起甩手掌柜，终日高卧不起。凡人之心如瓢在水，真人之心如珠在渊。却说朝廷已是暗箭引刃，纷纷欲来袭，刘秀却恍如婴儿出生，昼寝夜睡，浑不以身外之事为意，实在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定力。刘秀不急，部将们却心急如焚。你老兄睡一两天不要紧，但十天半个月的睡，床吃得消，咱们也吃不消啊。先是朱佑仗着老同学的关系前来规劝刘秀。刘秀躺于空旷的温明殿内，一席一枕，一件一身，凄冷孤独之状即如身处坟墓之中。朱佑打了个寒噤，向刘秀搭讪道：正睡着呢。刘秀嗯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朱佑笑道：睡吧，小心这一睡竟成长眠。刘秀懒洋洋答道：不睡何为，我不睡觉，觉必睡我。朱佑正色道：当年太学之时，强华便说过，公有日角之相，当为帝王，如今长安政乱，公将应天命而龙兴也，岂可单睡而为天时。朱佑的意思很赤裸，醒来吧，造反比睡觉有前途。刘秀听完朱佑所言，面色大变，起身斥道：再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，军法从事。朱佑大惊，不敢再言，黯然而退。朱佑是嫡系和死党，一于不逊，必须吓唬。第二个上阵的是姚七，同样是向刘秀论证造反有理。朱佑的论据是长相，姚七的论据则是地利。对刘秀说道：河北之地，界接边塞，人袭兵战，号为荆勇，今更始施政，大统危殆，海内无所归往，民工去河山之故，拥精锐之众，以顺万人思汉之心，则天下谁敢不从。当初刘秀从蓟城逃亡，城中百姓围观，堵塞道路，姚七骑马奋戟，瞠目大呼毙，硬是凭气势劈开一条血路，刘秀这才得以逃脱。听到姚七也劝自己造反，刘秀并不正面回答，只是笑道：青玉碎前必乎，日后有的是机会。姚七是爱将，可以鼓励，但绝不能怂恿。姚七不得要领，样样而退，接着又有耿眼登场。耿眼一开口，并不直奔主题，只是请示刘秀道：历世死伤者多，愿归上古增兵。刘秀佯问道：王朗已破，河北略平，国家京都长安，天下大定，还增兵干什么？耿眼道：王朗虽破，天下兵革却才刚刚开始，今朝廷使者来，想让民工罢兵裁军，民工万万不可听从，更始不久必将败亡，民工欲定鼎中原，君临天下，不可无大军在手。刘秀道：前有朱佑、姚七，今青也来望言，我斩青。耿眼俯首叩头道：民工待也恩同父子，因此不敢不披赤心而言。刘秀这才笑道：我系青儿，何以言之？耿眼道：百姓患苦王莽，父思刘氏，闻汉兵起，莫不欢喜从风，如去虎口，得归慈母。更是未都长安时，百姓畏惧则也，今都长安，即位为天子，而大臣专权，贵戚纵横，政令不能出城，诸将掳掠，甚于盗贼，百姓仇怨，天下失望，是以知其必败也。民工守势南阳、昆阳破百万之众，今复定河北，以义征伐，表善惩恶，法号响应，望风而至， 天下至重，功可自取，勿令他姓得知。刘秀沉吟片刻道，此事卿可为他人道之。耿眼道，此重事不敢为外人道。刘秀笑道，卿且去，我自有计较。朱佑、姚七、耿眼三人都不能将刘秀自梦境唤回，重任于是落在了最后登场的邓禹身上。当初在太学之时，碰到刘秀在白天睡觉，邓禹一上来就敢直接掀他被子。如今君臣名分已定，邓禹自然不敢再像当初一般放肆。邓禹只是静静坐在刘秀身旁，看着刘秀一言不发。刘秀何尝真正睡着，闭目假寐而已，被邓禹一直这么盯着也是浑身不自在，只得化梦为醒，没好气问道，你又因何而来？邓禹劈头便道，我代表诸将而来。诸将拎着脑袋跟随民工出生入死，事到如今，民工到底是怎么想的，理应向诸将交一个底儿。遭邓禹逼问，刘秀一笑道，诸友姚七、耿眼三人皆以为天下已然大乱，我问你，天下大乱否？邓禹道，长安正乱，四方背叛，梁王刘永擅命睢阳，公孙述称王巴蜀，李宪自立为淮南王，秦风自号楚离王，张布起琅琊，董宪起东海，严曾起汉中，田荣起夷陵，并置将帅侵略郡县，天下事至于如此，难道还不算大乱？刘秀摇头笑道，不算。邓禹追问道，那如何才算？刘秀起身反问邓禹道，什么是废物？邓禹愕然。刘秀自答道，所谓废物，成事不足，败事也不足。刘永、公孙述之辈皆废物也，一群废物蹦跳聒噪，如何能算大乱？邓禹无话可说，只能倾听。刘秀再道，天下大乱必须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物出现之后，放眼当世，谁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？只有赤眉军。邓禹苦笑，感情在刘秀口中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成了一句赞语。刘秀总结陈词道，一旦赤眉军动身向西，天下才算大乱。而在赤眉军尚未西行之前，我等除了长睡之外，其余行动皆无意义。邓禹急道，万一赤眉军一直原地不动呢？刘秀大笑道，你急，赤眉军更急。赤眉军在濮阳坐吃山空，军中早就开始缺粮，马上就是秋熟，赤眉军必然忍饿不过，闯入荆州疯狂抢粮。放心吧，快了，快了。8月15，中秋，月亮正圆，月光也正好。邯郸赵王宫后花园内，筵席早已设下，入席者却只有两人，谢公上座，刘秀作陪，而在两人身后则跪侍着各自的全身甲胄的侍卫。刘秀叹道，月色真美。谢公附和道，的确很美。月是故乡圆，真想再看看故乡月圆的模样。是啊，故乡。一时之间，在这花好月圆的异乡，两条南洋来的汉子心中仿佛都勾起了思乡的惆怅。月光如雾洒落，在勾勒事物轮廓的同时，却也有意模糊着细部。于是寻常的花草树木、庭院楼阁也都在月光下显得明暗不定，仿佛正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一如眼前这场诡异的饭局。刘秀和谢公这两个互相提防的人，怎么会突然面对面坐在了一起？ 而一直酣睡的刘秀又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镜头对准谢公，谢公看着镜头解释道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刘秀请我来的呗，他现在是消亡了，爵位在我之上，所以这个面子我还是要给的。老婆劝我不要来，怕我有危险，可我要是不来，那不是显得我胆怯吗？再说了，大家都是南阳人，同在异乡，刘秀邀我一起过中秋佳节，也称得上合情合理。况且刘秀已经明确表态，朝廷诏书一再催促他不日就将赴长安复命，这一去大概就不会再回来了，所以这场筵席既是团聚也是告别。刘秀这一走，河北就是我的地盘了，就冲这我也得来呀，万一刘秀耍诈硬要动手杀我怎么办？哼，我谅他也不敢，杀我那就等于造反，等于跟朝廷对着干。我告诉你，刘秀根本就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，他从来就没有造反的打算。刘玄把他老哥刘都杀了，他反了吗？没有，既然那个时候都没反，他现在贵为萧王，自然更加不会反了。然而你提醒的对，我依然需要小心。刘秀的告白则言简意赅，赤眉君醒了，我也就醒了。闪回七月末秋暑，在大本营濮阳蛰伏了将近一年的赤眉军幸而且行，方向正如刘秀所料，一路向西闯入荆州，搜刮财富和食物。赤眉军带着饥饿的肠胃而来，同时也带着雪耻的恨意而来。一年多前，刘玄称帝，定都洛阳，赤眉军首领樊崇等二十余人大老远跑去归降，心中满怀着革命兄弟有福同享的美好愿望。要知道赤眉军当时的实力远在刘玄的绿林军之上，他们的跪降几乎可以称得上屈就了，结果一到洛阳却只得了个空头的列侯，连封邑也没有，这是怎样的伤害，怎样的侮辱。荆州物资丰饶，战略地位显赫，因此更使朝廷一口气派遣了三位王共同镇守荆州。西平王李通为荆州牧，邓王王常为南阳太守，宛王刘赐领六部兵驻于宛城。刘秀夸奖赤眉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实非虚誉。荆州虽有三王镇守，在赤眉军面前依然显得不堪一击。赤眉军连战连胜，所向披靡，南击宛城，斩杀宛县令，宛王刘赐退保豫阳，接着又大败邓王王常、西平王李通，击杀河南太守，纵横荆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再度闪回八天前，邯郸赵王宫温明殿内，刘秀和邓禹隔岸而坐。刘秀道，赤眉军入荆州，天下终于乱了。邓禹道，是的，你也终于醒了。我需要两个人分别到幽州一行，其中一个人选我已经有了，那就是耿弇，另一个人选你来推荐。这两个人到幽州干什么？发郡县之兵以讨铜马诸贼。除了发兵，是否另有使命？不能说，然而你懂的。两人对视一眼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邓禹沉默片刻道，那么吴汉可当此任？刘秀奇道，吴汉为什么？邓禹点头道，因为他够狠。镜头切回后花园内，筵席大开，酒是地道的十年陈酿，已经起风，香气浓烈，扰乱夜空。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肴流水般传上， 今晚的主厨远远站在花园角落，谦卑地垂着手，脖子却撑得格外长，眺望着筵席，神色忐忑而焦虑。他希望他的手艺能让客人吃得欢喜。主厨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邓宇将军找到我，吩咐道，萧王明晚待客，你准备一桌酒席。我激动得几乎一夜没睡，天一亮我便召集手下学徒拟定菜单，采购食材，费了一整天的精神气力，终于置办出了这一桌丰盛的酒席。你知道，做出一道好菜并不稀奇，但真正考验一名大厨实力的莫过于酒席。选什么酒，做什么菜，哪道菜先上，哪道菜后上，客人喜好什么，又有什么忌口没有，口味该重还是该轻，该咸还是该淡，说起来烹小鲜却也像是治大国呢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君子远庖厨，你一看就是君子，而我还和你唠叨这些，你一定是不爱听的。至于萧王为什么要请谢公谢尚书，老爷，这问题可就难倒我了，我们这些下人又怎么能够知道他们大人们的事情呢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只希望我做的菜能让谢尚书吃得欢喜。